你好，我有两个问题啊。一个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修行或出家，然后家人不理解不支持，对于不生孩子这事儿的话，他们就会拿搬出孔子说过的百善孝为先，无后为大不孝。对于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年轻人的话，应该是如何面对家人，如何给他们解释说服他们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家族里面如果出现有修行者或出家者的话，是对整个家族来说最大的孝顺，正所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不知道就是说在咱们南传里面是不是有这种说法，如果有的话，他对于出家者对于家族的孝顺是如何解读。
在我们还没有满足别人的问题以前，先让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是要活出真正的智慧，还是大多数人的信仰或者是眼光？什么是真正的智慧？真正的智慧是依自然界的规则。大多数人的眼光就要看大多数人的智慧到哪里。我先要在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谈去满足别人的想法之前，我们先要先自见先要哪对，过后我们再问自己怎么样，有没有可能满足他们的想法，应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想法，我们也认真对待。但是呢，我们先问自己，至少我们的自见要对，他们的想法正确吗？这是第一点。好，如果他们的想法正确，我们去满足；如果他们的想法错误，那我们怎么面对？这个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内心里面有个定，一个清明的定见，有一个正见，正确的看法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讲，有了这个正确的看法，我应该怎么去帮他们啊？那是另一回事，那个是牵，一个是牵涉到大是大非，一个是牵涉到善巧，怎么去引导或者是什么。好，无后为大，其实你直接去问孝道，孝道是什么？佛陀也有讲孝顺，孝不是孝敬，孝也有讲孝的，我们佛教也有孝道的。但是什么是孝？孔子讲的孝是什么？我们自己先有自见的，我们才讲去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另一种。我们先明白真正对的是什么，然后再去明白这个跟这个之间怎么跟它结合。先，我们先要有一个对的自见，什么是孝？为什么要孝？其实孝来自感恩，对吧？因为父母亲把我们养大，辛辛苦苦地带我们走上来。其实孝道，其实孝是指感恩，只是说它是指一个很特别的感恩，我们叫做孝。因为对我们这么有恩惠的人，我们要感恩。那什么叫做感恩？怎样才能感恩？你对你给我呢这么多好，我当然也要给你好，这个叫做感恩。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建立在这个理解上而来，我们来谈孝，那我们就很清楚了，就是我要带给你好。好，那怎样带给他们好，带给父母好？是不是你要什么我给到完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就是对你好？是不是每一个人他要的东西一定都是对他自己好的，或者是他要的东西一定是对的？我们要问这个根本问题。如果是智者要的，那他当然，不然就不叫做智者，他要的一定是对他好的，我们才可以称他为智者。如果他要一个伤害自己的东西，那个怎么会是智者呢？好，那其实众生懂不懂什么对他们自己最好？我们的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对他们最好？我们要问。好，如果他不懂，我懂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是不是懂的一定要听不懂的，被他带着走？是不是双眼人一定要跟着单眼人走，单眼人要跟着盲眼人走？我相信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单眼人有眼的人要跟着没眼的人走，没有人会接受，不管那个是谁，对吧？你看不到我还要，我明明看到了，因为你看不到，只因为你是某某人，只因为你对我有恩惠，我一定要跟着你走，即使是那个是走向悬崖粉身碎骨，我也要走，只因为你对我有恩惠。你们会承认这样的一件事情吗？ 不会吧，你看不到了，老人家已经瞎眼了，那我还要跟着你走，不可能。好，那我当然是，如果我真的我要感恩你，如果我两个我最亲爱的人他已经看不到了，那我要感恩他，我要笑他，我要回报他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也跳出危险，而不是被他牵着走，不可能。什么叫做孝？孝就是感恩，就是回报，就是给你最好的，带给你最好的。那我们学佛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因为佛陀并不是因为你养了我，你给我有养育之恩，你就会养孩子，就是有智慧，就一定是有智慧，那我们就不能，就不能理解了。这个是世界上的一种很严重的错见。你把我养大了，你就一定是比我有智慧，那就不得了。养孩子就马上就会有智慧，那就佛陀就不用去修行去成佛了，对吗？会生孩子就有智慧？不是的。智慧是来自你懂得自然界的规则，然后呢，因为懂了就不会伤害自己。那如果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最亲爱的人，对我们有万分恩惠的人，他错了，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怎么样用，拿出怎么样的气概去给他恩惠，给他利益，去帮助他，去牵他，而不是我明明开着眼睛看清楚了，你都看不到了，那我还是要眼巴巴的看着这样子，跟着你，陪着你走进悬崖，这不可能。我怎么样也是千辛万苦，再辛苦我要把你救出悬崖，我不是跟着你跳进悬崖。那这个悬崖代表什么？它代表生老病死的苦。所以我们这个自信要有，我们学了佛，亲得到了这个，借了佛陀的智慧，我们这个自信一定要有。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慧，真正的恩惠，我们知道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自信，那我们就是跟大家一样的迷茫了。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走出迷茫，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是对的，这是好的，那我要做。那为了这一个给你好，我相信没有多少个孝子会说啊，我违逆了你，我真的不孝，你知道这个是死路，你硬硬的把你瞎眼的父母硬硬的不管了，抱着就走了，不管了。那么其实你实在是救了他们，你不会说你不孝，你要有，我们要有这种自信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用很大的奋斗力去把我们的亲人，我们最爱的人，把他用最大的力量违逆他的意愿把他救出来，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心里面怀疑自己，我不孝，我没有爱他，我不爱护他，我没有感恩，这是怪。我们很自信的，很清楚的知道，我这么做虽然我不如你所愿，但是我就是为你好，很肯定的。这个自信要有，没有这个自信，我们怎么走下去？我们明明有眼睛的，也变成没眼睛了。我明明有眼睛的，我这种信心要有，是我明明看到的，这个是危险的道路，没有前途的路啊！这一条路是清清楚楚，是跳出升天的路，那你不会去管太多的。这个自信要有，我们先有了自信，我们再谈下一步怎么做。我们这个自信要有，要清楚，这个是对的。哪一个是真慧？我们要问的是这个。好，那有后会如何？孔子，我可以讲，孔夫子我是蛮佩服的。为什么？在没有遇到佛陀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能够这么优秀，这么有美德，这么懂得想出一些让国家安宁和谐的一些道德准则，你必须佩服他。我自认我没有他这种天分，我自认没有孔夫子的天分，但是今天借用了佛陀的智慧，我肯定比孔夫子有智慧。借佛陀的修法，我肯定。孔夫子可以说人未知生焉知死，那是因为他不懂，他在讲这句话。我不需要讲这句话，我比他懂，不是骄傲。我们其实在天资来说，我不敢说我们可以，你看他那个易息值， 他研究易经50多岁研究易经一家子，他的理解可以那么深，那么他肯定是绝顶聪明的人。可惜我们比他好命，我们遇到了佛陀的法，他没有。所以借佛陀的法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侏儒，就算没有比巨人看得远，也会看得高一点，远一点。所以我们就是，其实我们是借佛陀的力量，我们实在是也不敢说我们自己几厉害，但是我们真的是借了佛陀的力量。那么呢，我们要有这个自信，不需要给孔夫子的教育迷惑，不是说迷惑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不需要被他捆绑着，他有他的盲点，他连老子都不如。我真的，你看一本《道德经》，孔夫子真的是根本不是老子的同一个档次上，根本不可以跟老子比。老子很自信的说他：“你来了，还带着一些牛羊，这不是牛羊，那是鸡鸭，还要做生意。”他去，孔子是带着那些去见老子的。老子觉得要有更有自信去讲道，自然的道，但是因为老子的道太高了，所以呢，孔子也跟不了。孔子反而是更受欢迎的，因为他讲的是人们都懂，比较容易接受。老子的层次是更高的，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的懂。其实摆明的，你一看一个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，那个层次是完全差很远的，非常远的。《道德经》的层次是远远超越《论语》的层次和境界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受限于孔夫子的有限智慧，我们因为我们有了佛陀的教法，所以这点自信我们也要有。那孔夫子很多东西他不懂的，三世轮回这个东西他不懂的，他真的不懂的，他才会说未知生焉知死，他才会讲其实生也可以懂，死也可以懂，他没有能力懂，因为没有方法，他没有遇到佛陀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这点自信我们要懂，当我们很清楚了有，我们就不紧张了。孔夫子讲什么也好，不紧张，不会动。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内在的清明，什么才是对的，什么才是真慧，真正的利益我们知道了。好，接下来怎样去回报对我们有恩惠的人。其实如果你的心量更广，有一天你真的有一天你修得够远，你真的如你就会明白，生生世世我们过去无始以来真的是无始的，你找不到一个起点。从没有一个起点来说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众生里面谁没做过你的父母？你这样子想的话，心量大一点，以天下父母为父母，天下儿女为儿女，这些都是就像父母和儿女一样，那你的心不再是那种狭窄的笑，是大笑，大笑，以孝世间的父母的心。当然这一世的父母还是要特别的孝，为什么？他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，近因近缘，很近。所以这一世的父母，我们既然这么靠近，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一点回报。那佛陀说怎么回报？如果我们让他来皈依三宝，守五戒，这一个回报远远超越你把父母扛在肩膀上走很远的路。为什么？你刚在肩膀上他只是帮了他一点，但是你给他皈依佛法身守戒，那么呢他的生命因此而走向光明，你在因上帮了他。所以当你这样清清楚楚的知道真正回报孝我们的父母的孝顺呢，孝敬回报感恩是法，让他因为得到法而能够达到真慧，那如果你很肯定是这样子，那你心里有一个内在的清明，你真的知道是这样是最好的，那么下一步就在讲怎么去帮他们了。如果我们连这种内在的稳定和信心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帮我们的父母？只能够跟着他们的极限于他们的有限智慧，或者是甚至是极限于他们的无明。那如果我们受我们父母的无明所限，我们怎么帮他们呢？问我们自己，他们活得快乐吗？肯定父母还会绑着孩子呢，肯定活不快乐，我可以告诉你肯定不快乐，他的心里面还在抓着。真的有些父母真的他养了过后他还要控制，他们有他们的盲点的。 是他们做的是很付出，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对我来说呢，如果你要爱我的话，你要让我快乐，而且特别是如果我真的是我的快乐是如法的，不然的话呢，那种爱呢，就好像养一个猪仔，养大了我要杀掉你，对吧？我要你这样就这样，你是完全被我主宰。不是的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有我们的那个智慧去判断。我不是叫你们叛逆哦，这个也许跟中国人的传统的孝顺有不同，但是我觉得，在法上，第一，我们要教育父母不要占有，他们占有孩子对他们也不好，我们要教育他们不要占有。如果他们还占有的话，到临终你知道他们怎么办？他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的孩子啊什么呢，结果又是一个情感的纠结，一直口生生世世这个情感的纠结扣在一起。所以我是怎么帮我的父母的，我第一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无执，不执着。那怎样让他不执着？我不可能用执着来教育不执着啊，那我就洒脱一点啊，我对他们好，但是我不执着他们，我要做我就做了，但是我就是对他们好，他们也知道我对他们，但是我就是不执着。当我不执着他们的时候，慢慢他们也慢慢就习惯要洒脱一点，就不执着。因为他的孩子是不执着他们，他们也要放，要不然不放了自己会苦啊。慢慢他也是就学会了洒脱，我用洒脱教育洒脱，我用不执着教育不执着。我觉得到了一个年龄过后，学了法过后呢，我觉得我是我父母的导师。我觉得我在法上可以教育我的父母，这个自信是有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没有违背孝心，没有，这个没有违背孝道。我们要如实，如果我看得比你远，那我还是要像小孩的时候，那就不对了。那我要谦，长大了我们谦父母，还没长大父母谦我们，那时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怎么谦他们，怎么打破他们的盲点，这个一定要做，不可以用孝来压人。所以我出家的时候，我在前前后我在家里呢，我是跟他们要讲道理的，不讲道理不行，谁都要讲道理，那你讲服我就好。结果我爸爸就叫了一大堆的亲人来讲，我还记得1994年华人新年年初四，一批亲人全部围着，那是我才去做法工，等着要出家，因为没钱嘛，就暂时做法工，还有一点津贴。回来，我直接走进来，我知道了，一走进来就知道，大家看那的那个气势就是要等着我回来。然后我就拿了一张椅子就摆在面前。有咩耳光不妨开门见山，会听广东话吗？有什么要说的，不妨开门见山，就这一句话。然后呢，他们就真的是我就来了，我就坐在大家面前就说了。然后我说很简单，不讲道理我是根本不没我这个人，我是觉得什么孝也好也要讲道理，你不能够以你是长辈来压我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个是人生在世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，就是要讲理，父母跟孩子也要讲理，亲人什么人都要讲理，不讲理就是不要谈的，不可以的。我就讲什么先生好，然后呢我讲很简单，我只是要寻求一个生命的一场试验和理想，因为生老病死我不满意，你有答案吗？你告诉我就好了，如果你有答案我们再来谈。他们都没有答案啊，生老病死谁有答案除了佛陀？那没有答案啊，那没有答案的话，那对不起了，那佛陀有答案啊。他讲我爸爸不是我的二伯跟我说，不要给人家骗了，很简单，骗不骗？我说我去做一场试验嘛，是，我就是做一场试验嘛。我以前修，我另一个修法，以前另一个修法的师父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些人啊，也不懂是不是读了太多阿毗达摩想象的。那时我直接跟他讲 ，That's why we have to verify the experience 半天。我要用实际的尝试和试验去印证一下嘛。我没有说我从帕奥回来就是我要信我就完全接受到完了。我说也许你讲他们是想象阿毗达摩的，但是呢我说我就是要用实际的经验去印证一下嘛，去确定一下嘛，就讲。所以 我过去的师父也没办法，也只能接受。我很合理啊，讲道理啊，那尝试嘛。所以也如果说受骗，就试试看嘛。我们又没有讲你一定要全部要全盘接受，对吧？试的东西是不怕的，不怕人家怎么样去考证，不怕。佛陀的法师不怕，只怕你不来考证。你要来考证，你就来考证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很简单，受骗也没有了。对我说啊，这是我生命的自由，我要尝试。父母亲的问题我解决了，我处理了父母的问题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嗯，所以在理上从来没输过，没输过。你讲什么很简单，我也不是说我很厉害，我只是把佛陀的教的讲，没有人可以抵挡的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讲出比佛陀还要高的，还要高明的这个法则，那我佩服他，那我们就跟呢。如果你真的能够教我解决生老病死，我跟你。但是你不能够告诉我怎么解决生老病死，那我去寻找，有错吗？没有错。那如果说我没有照顾你，让你在街头流浪这么做乞食，那么你说这个可能很过分，那是一回事。但是如果我真的给你安顿了，那接下来我的快乐你不要管，对吧？而且又不是坏事，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快乐的选择啊，如果是面子的问题，对不起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你不心意转一转你就解决？你为了你的面子问题，我要过一个不快乐的生命，这个不合理。嗯，我知道，其中一个原因他们一直要我回去，就是为了面子问题嘛。以前，现在他们放弃了，因为他们改了祖先的坟墓，都还没有改到我还俗。嗯，我相信风水嘛，我们家最会读书的那个竟然出家了，不行，改坟墓。我们祖先不灵，对吧？祖先不灵才会有人出家啊，才会这样子，哎，是不是？所以很简单，我觉得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大是大非这种东西要分得很清楚，心里面有个很清明的自见，我在做什么？我有没有违背良知？我有没有对父母不感恩？对养育之恩不感恩？我有没有失去孝心？没有，那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以前我爸爸也在暗示啊，你这样子，你们这样子做不是很自私？我说我没有啊，我得了法医，我找到了好的师父，我都介绍一大堆朋友去学习，我哪里自私，对吧？没有自私啊。啊，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够跟，那什么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他没有自私，我们没有自私。然后我告诉他，这种自信是不需要外来的认同的。我们很自信，我们没有自私。这个自信是不需要外来的认同的。学法不是自私。我只是说，其实那另一种才是自私。为了那种面子问题或者是思想观念，你就要套着人家了，就要要人家跟你的方式生活了。其实这个是有自私的成分的。坦白讲一句，也许我们不愿意想我们的自己的亲人有自私，不愿意这样子想，但是事实是有的，有些时候，很多时候，有些时候都有的。但是当然很多人讲我不要这样子想，因为想了过后我就在他们在我心目中就不美了。本来就是不美，美的就只有修行清净，心清净的才美。但是不美我们也要爱护，是这是一回事。但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，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盲点，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福气亲近到佛陀的教法，所以他们在很低的层次里面徘徊。那我们就要有那个气概和勇气和智慧把他们带出来。所以如果当时悉达多太子没有那种勇气，今天我们没有了佛陀。我回想起来，我不敢跟悉达多太子比，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走出来了。今天我帮了我妈妈，我帮了我爸爸，他极高兴，他住别的地方都不快乐，不是哥哥姐姐不孝顺他，是他们工作线上太忙了，忙到只能够老人家给你好吃好住，但是只能留在家里自己一个孤零零，孙子也长大了，很可怜。但是他来的寺庙有人给他说法，有人给他陪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他常常能够天天都有人来关怀他陪他说话，而且礼拜天还有小孩去陪他唱歌。他以前的记忆，他来到之后他记忆就忘了很多，因为唱歌的缘故他恢复了他很多的记忆，因为他几十年前五十年前的那些老歌他都会唱了，他想起那歌词，好厉害。 因为他以前歪就忘了，我们我都很震撼啊，所以他现在因为孩子学佛，我不是说我哥哥姐姐也很孝顺，但是他们这个现代的生活太忙碌了，他拿不出那个时间照顾他。我的学生非常的好，照顾他无微不至，给他照顾得非常的细。所以我回想起来我做了，然后哥哥姐姐也在至少在自见上进步很多很多，然后很多亲人多多少少也因为我出家都有一些影响啊，是否鸡犬升天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祷告诉你，就导师可能有一些影响，因为问题是这个人的出家看他的成就到哪里。像佛陀呢，你看摩耶夫人，他的妈妈就是过世投生到天界，然后他上去投生到斗率天，那他上去那个三十三天倒立天的时候呢，讲阿毗达摩啊，他们全部云集，梵天神全部云集在倒立天，然后呢啊听了法，他的妈妈成了出国圣者，他的继母成阿罗汉，他的妻子就是耶稣陀罗成阿罗汉，他的孩子罗侯罗成阿罗汉，他的爸爸净饭王成阿罗汉，还很多很多很多人成就。那还没有读到什么鸡犬成就了啊，但是呢真的是身边的亲人真的这些就这样子成就。其实畜生是可以度的，只是畜生你不能够那一次度到他解脱，但是呢如果呢佛有些时候他只是在对着这些畜生，他飞起来浮在空中散播慈爱，那个光明照着，哇，那很多很多畜生看到佛就会念念不忘，一直都忘不了，一直都那个升起那个很大的欢喜心，单单这样子就度了很多的畜生，很多的畜生就是这样子得度的。他们因为那个死的时候心里是想着佛，对佛的信心，就投生到天界或者是提升到人间，是这样。所以这种度法是不同，但是呢啊，是不同不同的度法，但是都有帮助。如果你有那个法的力量，你的存在是有对这个周围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度父母，我们真的要有智慧。如果我们真的有眼睛的人没有那个自信，跟着没有眼睛的人走得不得了。就像古时候的一个以前我们中文课本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传说有一个地方，一个村里还是一个什么地方，一个小小国吧，然后呢那边有一口井，然后有一天孟子忙一梦，是谁丢了一些什么东西下去，然后那个井的水从此喝了，走路就会歪歪的摇摆的，走路这样摇摆摇摆，你没有读过这个我不知道，然后摇摆，然后呢这个摇摆了过后，他就介绍另一个人喝了，然后每个人是 越人越多人喝，然后呢喝的走路摇摆的人就看到那些走路直直的人，你们真的很不正常，然后呢每个受不了人家讲不正常的人呢，就跑去喝了，哎呀我不喝我会不正常，快点去喝了。喝了后来全国只剩下那个国王。国王走路是直直的，每个人走路是歪歪的。啊，你国王真的很不正常啊，你怎么领导不正常啊。然后呢国王真的给大家骂到讲不正常到自己心里真的有点这点怪了，然后真的不行了。然后他讲哎算了，最后一个。他也先拿来喝，喝了他也走路歪歪啊，全部人都正常了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认为啦，你认为如果你是那个国王你会怎么做啊？不要做国王。如果是我呢，我可能也会走路学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我就是不要喝、啊、那么我是觉得这些可怜虫要度一下、啊、度一下，那也许有想一个办法怎么解掉他们的那个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无论如何怎样也不可能是让自己去喝了那个水，让自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两条腿，对吧？这是不划算的，不管你能够度他们不能度他们，你有什么方法，也许好几个方案，但是呢就是这个绝对不可以是一个对的选项。喝了过后呢我身不由己，不能掌控自己的两个脚，所以这是这种东西要懂。所以信心要有，如果你知道你的道路是对的，要信心要有，要有勇敢的走下去，这条路不是弱者的路，软弱的要人家认同的，这条路根本走不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是带处，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众生人们，就是因为他们迷惑，他们看不清楚，我们的工作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是不是？人家活得不快乐，我们的工作是带领 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头头，一种是领袖。学法的人，带领这个世界走向正道的人是领袖。人们错了，引导他们走向对的道路，这是领袖。头头是大家先看民意，现在都是这样子啊，啊，民意测验、民调，他们叫做民调，啊，调了啊，大家是这样子的，好，我就走这个路了，啊，我的政见就是如此的。然后呢，大家整这个啊，就走这个，这些根本都不是领袖料子，领袖料子是内心里面很清楚怎样对人民有利益，不然就是民粹，民粹知道吗？就是人民他讲什么，就像那个。如果民粹思想，就像举一个例子，就是骂妈跟孩子，孩子闹你就给，孩子闹你就给，但是你没有问这个对孩子有好处没好处，真的，这个要懂。所以我们是以法带领这个世界走向正轨，走向光明，所以这个勇气要有，象征必要的时候不怕跟你不同，也不怕被你歧视。如果你怕你一定要得到认同的话，你走不下去这条路，你走不下去。有些时候只是说啊，算了，如果这个看情况吧，那些时候也是说保留一点弹性这样子而已。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勇气，学佛要怕没有勇气，这条路不是弱者走的，没有勇气的人这条路走不下去。你做什么东西要得到大多数认同，你走不下去。学佛的人，因为我们对佛陀的智慧有非常大的信心，第一值得我们相信，第二值得我们去印证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对我来说，佛陀一句话，帕尔禅师一句话，胜过千万人的多少多少的话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并不会因为一千万人往悬崖那边跳，那么那个地心引力就从此变了样。我宁可以自然界的规则，宁可违背千万人，但是呢，违背自然界的规则你没有好处。千万人往低悬崖跳还是粉身碎骨的，不会因为你人多你就对，不会。地心引力是地心，这个法的力量，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人可以推翻的。佛也是以自然界的力量，以自然界的法则而修行而成就的，不是自己有什么力量创造出来，不是。佛陀再大的力量也是依法的，所以佛陀也是礼敬法的。所以这点信心要有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法放在第一位。你学法的人如果这点勇气没有，那你怎么学法？人家的眼光你就不行了，那还有很多眼光等着你呢，是不是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，只是一点眼光而已，我们就挨不了了。那我们怎么争取，怎么我们那个学佛寻求真理的权利。今天这个课题我是讲的比较多一点，也比较长期一点，其实因为太多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太多太多的人，很多人拿不出力量踏出那第一步，所以才会分享的比较慎重，比较其实也是从心里面发出来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很辛苦，所以是这样。那无论如何就到这里。